婚姻情感开示集锦第一册四，夫妻生活的注意事项一，精彩开示摘录。夫妻生活的注意事项。生活中，男女之间因正常感情而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是延续民族后代、兴家兴国的正当行为。台长也明确指出，夫妻之间如理如法的夫妻生活是完全允许的，这与邪淫不可相提并论。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容易被人们遗忘的传统礼节不容忽视。有时看似正常的夫妻生活，却无意中触犯了天地律例，给人们带来了现世的种种不顺或来世的果报。在夫妻生活中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对人们的健康寿命、夫妻感情以及全家共修都有莫大影响。对于修行人来说，夫妻生活更应注意节制，不要过分。请看台长的精彩开示。精彩开示摘录一，正当夫妻生活不算邪淫，选自2013年2月24日悬疑问答。台长开示，结婚后正常的夫妻生活，甚至在恋爱阶段情侣的同居生活，在不违反当地法律的条件下，只要是真诚相爱、忠于对方，就不算作邪淫。
还有一个戒邪淫的问题，就是说戒的是邪淫。
对
啊，那么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那么有很多青年人问台长说，台长，那么现在我们不结婚，我们两个人同居了，现在是在国外，是西方，是很合法的，而且是法律上承认他的。那么他问我，那么台长，这算不算邪淫啊？那我现在考考你，你现在告诉我，这算不算邪淫？
我觉得应该算吧。
我告诉你，如果这个男孩子没有另外的女人，他就跟他两个人住在一起同居，对不对？啊，两个人像夫妻一样过日子，如果在当地的法律上是承认的话，那这个就不算，明白吗？
哦，他明白了。
他没有到外面去乱搞啊，乱搞就叫邪掉了，他就很忠于他，因为在海外他这个同居是作为一个啊一个制度，也是一个合理合法的，完全是属于法律上同意他们两个人有法律效果的。
二，初一十五不可行夫妻之事，选自2013年8月9日直话直说。台长开示，逢初一十五会有很多菩萨来到人间，所以初一十五不能做坏事，亦不做夫妻之事，诸如此类的日子，还有佛菩萨诞辰日、佛菩萨出家日等，有佛教纪念意义的日子，及一些人间的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等等。在这些日子里节制欲望，恢复礼法，不仅是对天地的敬意，也是对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明的延续。另外，诸如清明节、中元节、冬至等与地府有关的节日，阴气较重，也不宜多行男女之事，防止阴气上身，导致诸事不顺。
十四节气初一十五的阴气效果是差不多吗？
为什么初一十五要吃素？哼，你想想看，这么多菩萨下来，所以初一十五人家不做坏事的。过去时候有传下来，初一十五连夫妻都不行房的。
那二十四节气也菩萨下来的也都是多少？
逢年过节菩萨下来都很多啊。但是有的节气不是天上下来的，有的节气是地府出来的，太多了。 讲清明
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六一儿童节这不是对孩子好吗？八月一号建军节嘛，不对解放军好吗？有不同的节气对不同的人的呀。
对，是不是节气啊？对不同的人。
啊，我举个简单例子，清明节你说对谁啦？
天的鬼。
听得懂了吗？听得懂了吗？还要我讲啊？啊。
三，白天不能行夫妻之事，选自2012年7月1日。悬疑问答。
夫妻之间是不是白天都不可以，就是有那些事情？
凡是逢年过节，最好不要有这些事情。
就是白天。
白天都是不可以。白天的话，因为是属阳的嘛，夫妻这种事情都是属阴的呀。
明白了，明白了，我就跟你接受了。
那念念礼佛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忏悔，他就给你算成一个业障，或者算成一个不好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马上给你现报，让你马上很多事情就不顺利。
四，不能佩戴着开光的佛像挂坠、佛珠等，行夫妻之事，选自2011年4月3日，悬疑问答。
台长，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有一尊是弥勒佛菩萨的一个胸像挂在前面，然后你开过光了，开过光了，我就是有一次我们夫妻同房的时候忘把它摘下来了，然后晚上我做梦，梦到菩萨脸是怒脸，然后我就是说菩萨，我不知道，因为这事情过了，当时我就念经了，我念的刚才我听了你说那个佛珠的时候，我可能念的不对，但是我就还是有疑虑，我感觉我做的不好，怎么样，我都念了什么呢？现在都有两周的事情了。
那你赶紧念礼佛大忏悔文3遍。这种台长开过光的东西，所以我跟你们讲了，尽量要保护好，因为台长给你们开过光的东西特别灵，你听得懂吗？就是说最好如果做夫妻之事呢，就把它请在客厅里边，把它脱下来，不要套在脖子上，明白了吗？
我念这3遍礼佛大忏悔时，我是把它放在前面。我是跟他说一下，还是说就
用不着说的？你以为菩萨跟我们一样啊？你一念一动他就知道了。哎呀，都是信息传递呀、傻姑娘。
是，我现在念了还来得及吧？
什么来得及呀、你现在有死心就可以了。其实怒目不开心的话，并不是菩萨，菩萨永远不会不开心的，那是护法神。
他就脸是怒怒的，我就大着脸，我说你为什么不笑？他也不笑。我第二天我早上起6点起来我就开始念，但是我刚才说的不对，我没有念礼佛大忏悔文，我刚入这个佛道，念的也很慢。
五，怀孕时常有夫妻之事，对胎儿不利，选自2013年5月3日。直话直说，孕妇如果思想不干净，或者一直有夫妻之事，会影响胎儿。
她是您的准弟子，她现在是怀孕了，然后有5个多月的生命。问题是她那个子宫肌瘤，医生说如果再不缩小的话，就要开刀生孩子。因为现在最近他又感染了乙肝，非常着急，想请师傅开示一下，他该怎么办？
叫他要自己啊，精神非常干净，就是跟他老公不要有任何的接触，听得懂吗？
好的，
脑子一定要干净，就是哪怕就是说不一定跟先生，就是跟任何的网上啊、报纸啊都不能接触这种东西，一接触他就闯祸了。
好的，我明白了。
就是说，在脑子非常干净的情况下，这个孩子会慢慢的好起来。如果这个脑子不干净的话，尤其是接触这些东西的话，他很快这个孩子会变种的，就是会变成很麻烦的。因为我曾经在图腾上看见过一些这种的情况，就是说老公一直有这方面接触之后，慢慢这孩子在里面就变得很不耐烦，然后呢就变成。在里边狂轰乱跳，你在肚子里啊，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就觉得这个不是太好的事情。
六，在夫妻卧室中，没有夫妻之事时，可以坐着念经。选自2012年9月7日，悬疑问答。
我就是说，在网上嘛，有收到，就是好像是说不要在那个卧房里面念经，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的，在外面，然后租的房子呢就是一间房子，就是说，吃饭呀、睡觉呀，都在里面的。那在家里这样子能不能念的呢？
可以念的，只要不是卧房里边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有男女之事。
啊、
听得懂吗？
那我们是夫妻两个呗。
夫妻两个，如果你们干净的时候，你们坐着不要睡着念就可以了。
哦，那我就是因为是早上是没时间嘛，然后就是下午念，行不行呢？
完全可以。
一，夫妻两地分居，应如何念经？选自2012年7月27日，悬疑问答。台长开示。在夫妻两地分居情况下，要多念大吉祥天女咒，保佑婚姻感情更加平安吉祥。多给对方念心经，可帮助对方战胜自身的欲望和外面异性缘分的侵扰。
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那像我们两地分居，我昨天心想刚想到，我是不是要送大天女神咒？
两地分居，你要多念大吉祥天女神咒，而且要多给对方念心经。
是，我给我先生每天送7遍心经。我给他送7遍大悲咒。
你说够不够啊？我看你大悲咒少一点，心经加一点吧。
哦，给他呢就都送3遍大悲咒，是吧？保佑他身体，然后呢，那心经呢，多少11遍？
他你实际上你的灵感是对的。他会有一些异性缘的，
是，
所以你必须要给他多念心经。
那我给他送21遍。
对啊，因为人在自己的欲望面前，有时候很难战胜自己。
对对对。
所以学佛就是增加你们的力量，来达到战胜自己欲望的一种能力。
对对对。
当然，同时也保护自己了，对不对呀？
对。
战胜自己的欲望，不就是保护了自己了吗？
没错没错。真的，我从17岁开始就信佛，然后一直到现在，哎呦，真的，我觉得我一切太顺利了，真的是，真是菩萨保佑。那您说呢，我送大天女神咒送几遍呢，台长？
49遍。
49遍。那我给我先生现在每天就送3遍大悲咒，21遍心经。那大忏悔文还用送吗？
念17遍心经就可以，不要念的太多。
行。那我自己送11遍心经够吗？
够了。
够了哈。那我大忏悔文还要给他送吗？
大忏悔文要给他送的，送1遍。
八，一方不愿行夫妻之事，应适当调解，多沟通念经。选自2013年6月23日，悬疑问答。一位女同修在梦中与爱人做夫妻之事，台长指出。梦中做此事，代表双方都有这种欲望。正因为现实中较少，同修才感受到了丈夫强烈的意愿。听众当即予以认同。台长开示，夫妻生活要适度，夫妻双方要多沟通，要学会适度调解，防止长期下去，爱人有出格的倾向。如果一方真心不愿做这些事，要与对方慢慢多沟通，请求爱人的原谅，并给爱人和自己多念心经，使爱人不要和外人过度的接触。
同修呢，他就是导致在慢慢的跟先生做那个夫妻的事情，但是好像都是环境不是很好，然后现实生活中呢，他跟先生之间这种事情也是不协调，然后可能2-3个月才一次，然后他就问你有什么意思，我告诉他。
很简单，像这种梦，如果在梦中有意识要做这些夫妻的事情的话，实际上代表着他自己本身还是有欲望的。因为在梦中只要双方出现这种事情，就是说明双方 都会有这方面的欲望，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呢他们比较少，实际上呢就是说、
嗯、
说明他的老公的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些事情，而且呢他自己呢已经感受到他先生的一种意念了，强烈的意念了。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嗯、自己要调节一下，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呢，可能会不会先生以后会有什么出格啊或者怎么样，这都要当心的，你明白吗？
他先生就是因为现在非常不满意，然后他就比较担心。
对了，他已经担心了，这个梦就是人家说就是反射的梦，实际上他这个担心就是在梦中能够接受到他先生的意念，他先生就是这种意念、
哦、
你明白吗？目前说明跟他还是不错，没有什么另外的事情，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就不知道了、哦、所以叫他自己要调节好，明白吗？
哦，那这个要怎么念经化解呢？
像如果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他真的不愿意做这些事情的话，可以跟先生慢慢的多沟通啊，然后呢多多的跟他讲一讲，说或者生理上或者心理上都不大愿意做这些事情，那么请自己老公们原谅，然后呢自己呢多念心经，给先生也念心经，然后说啊，我们要我现在呢自己主要呢也要在某一些时间当中呢也不能完全没有，自己要学会调节，然后呢最主要呢是给先生念心经，自己也要念心经，这样呢让他感觉到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不干净的，对不对啊？跟人家做那么可能是不干净的。
九，同修发愿戒除夫妻之事后，家庭情况不允许怎么办？选自2011年12月25日，悬疑问答。一位同修在生完孩子后发愿不再做男女之事，但是先生却不能接受理解。台长开示，在家年轻人发这种愿，一定要考虑严谨全面，并慈悲告知此类情况如何妥善解决。
这个呢，我曾经向观世音菩萨发愿吃全素、然后不杀生、也不做男女之事，因为前两项呢都没有问题，在梦考中也经常通过，但是在梦中呢就是常常与我的先生，他是西人，但是前世是中国人了、就是在梦中呢和我的先生呢还是有男女之事，在生活中呢虽然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我先生呢就是说他也是修佛的，他就说我是任性强求的、不太健康，所以他说、可以请求观世音菩萨解去这一项发愿。我虽然我还没有想过真的要解除，但是请问发过此愿后真的可以解除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你听台长给你开示啊、我告诉你，首先许愿发愿，那么这个愿力已经天告天告地，听得懂吗？所以愿力不能乱求，不能乱许，这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吗？好，那么在你的意识当中，80天中已经有这个三个愿力了。好，那么第三个愿力你怎么样的去除呢？对不对？那实际上你实际上当时第一你不应该这么发愿，因为你还年轻，对不对？你考虑问题不周到。那么现在呢，你如果有实际情况，而这些实际情况会影响到你的缘分了，那你就可以跟观世音菩萨祈求，你听得懂吗？
这样好。
如果这个只是为了玩乐，觉得挺开心的，这个是两种概念，你听得懂吗？
我现在也不会想着，因为我以为健康就是大家要生小孩啊，现在我已经有小孩，也不想再生了，所以我当时发。
对，那如果他没有跟你非常强烈的这方面要求，对不对啊？你可以跟他讲讲都没问题。如果他非常有强烈这方面要求，那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处理。一种呢，你就是跟他可以好，然后呢，你跟菩萨好好念念礼佛大忏悔文，说呢也不要说我就是把这项去除了，就说请菩萨原谅我，因为我是凡人肉胎，我现在呢可能境界还不到，就观世音菩萨，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也就是说没有把你所许的这个愿破坏，明白了吗？
对，
这个和你把这个愿毁掉破坏那是犯罪的，你听得懂吗？
哦，是的。
根据这个合约，比方说你应该什么时候交货的，你现在时间往后推，明白吗？但是这个合约还是生效的。如果那个呢，就等于你撕毁合约了，你听得懂吗？要罚款的。
嗯，是的，是的。
啊，台长跟你讲话，你都明白了吗？
对对对，明白了。对，因为我在听台长节目中也听说过一次，就是台长让一个女的，她说她做梦要快，可能那个命不太长了，台长让她许这种愿。
对对对。
我当时就觉得这种愿是一种好的愿力，
嗯，
起码不会沉迷于男女之事。
对。
而且我是女生，所以我想自己可能造了不少孽。
嗯，对。
对。
这个你自己一定要记住，像这种事情，能劝者为劝，不劝者为不劝，也就是说随缘度众。他如果硬性的，实际上当一个人有兴趣，那个人没兴趣的时候，实际上时间长了也就没兴趣了，你听得懂吗？
哦。
你明白了吗？你心不去动他，你不去对这某一件事情特别感兴趣的话，实际上你不一定属于犯戒了，你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所以你要好好学呀、啊，
好的，好的。
嗯，台长，台长特别特别愿意帮助那些已经成为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的人，已经在救度众生的人，台长特别喜欢，特别开心。
十，夫妻之事，并不利于延年益寿。选自2013年10月27日，悬疑问答。听众梦到台长告诫，夫妻之事不利于延年益寿。台长开示，生命像花儿一样，开得快，凋零的也快。人一生宝贵的精气神是有限的，夫妻之事做一次会消耗很多精气神，所以不要纵欲过度。
我上次梦见师父在梦中跟我说做夫妻这种事情会减寿的，然后
你以为假的，你以为假的。
我知道是真的，师父在梦中说的都是真的。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花开一次谢得快，还是花慢慢的不开慢慢的开谢得快啊？很简单的、而且你要知道，人家科学家早就做过这方面实验了，这种事情做一次的话，你知道人会伤很多身体的，你去看看很多人为什么会死得早啊，过去哪个皇上死得不早啊，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啊，你有多少精气神啊，这还不懂啊，对不对啊？
那师傅如果是在梦中跟我说，我是不是就要特别当心啊？
那当然了，我已经到梦中来提醒你，你还不当心啊？你要枪毙了。听得懂吗？
我觉得因为我结婚了嘛，然后
少一点又可以吧啦。少一点不是没有。
十一，需要节制淫欲的几种情况，选自2014年2月23日，悬疑问答。听众梦到台长说他再行男女之事就会下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台长明确指出，如果这对情侣男女之事做得太多过多，就像加速还债，会导致缘分过早结束。从天上下来的人要比正常人更加注意，在人间纵欲享乐，耗尽功德就回不到天上的老家。如果自身修为已经达到了一定境界，就需要节制欲望，否则有碍境界的提高。台长用为官者更要自清的例子告诫我们，要修到高层境界必须要克制守戒的道理。台长开示，天人下来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天福享尽而下来，福德不会太多。第二种 是因犯错而被下放到人间修行，比较有悟性，要看今生如何修为。第三种是怀有使命成愿而来人间，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可在人间迷失方向，纵欲享乐，挥霍功德，要以更高的境界来要求自己，才能返回天上。
梦见师父在梦中给我看图腾，梦中说了很多很多话，然后呢起来就记住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在梦中自己也重复了一遍嘛，那就是师父对我说，如果你以后还和以前一样有男女之事，那你以后就下去了。然后我在梦中自己又重复了一遍，当时心里想着我刚刚分手，现在单身，梦中还庆幸自己还好离婚了，还好还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叫你以后清心寡欲一点，不要太多的欲望。我不知道你以前跟你那个男朋友两个人，你们可能有些事情是做了过分了，你听得懂吗？因为有些事情做了太过分也会离掉的，因为就像还债一样的，明白吗？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学佛修心的人来讲，这些清心寡欲是必要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出家，但是我们至少说要求要严格一点。然后呢，像你这种情况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长得很漂亮，你可能是天上的仙女，或者天上的谁谁谁下来。所以呢，一般的呢，像这种呢，就比较要注意自己的欲望。因为一个人如果天上下来的，如果在人间纵欲过度的话，他可能就以后真的上不去了，你听得懂吗？就是这样啊。还有一个嘛，就是自己的修心和修为，就是不能让你再过分的纵欲，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你的境界就提不高，就这两点。明白吗？
明白了。然后师父，我不是这次婚姻不好之前嘛，也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女的在一边磕头一边嘴巴里不停地叫观世音菩萨嘛。然后有个男的出现了，他就说，你知道吗，你的婚姻为什么不好？那个说完呢，这个女的身上的衣服就变了一套，变成黑色的。但是袖子管就是也是像观世音菩萨那种垂下来的衣服。袖子管边上有条金边。然后我梦中就觉得那个女的是从天上下来的。她不能结婚，但是这个女的就是不是我，
就是你。
哦，
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师父在梦中跟你说，就是如果你要是再有这种事情的话，可能就上不去了，回不了家了，就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就是你纵人间的欲望的话，那你就是在人间享乐了，那你就回不了天了呀。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你比方说你到城里去打工，是吧？你到城里打工，你本来城里赚点钱，赚点钱之后你在城里都吃喝玩乐用用完了，用完之后你拿什么钱回家？明白了吗？你回不了家了，你连飞机票都买不起了，火车票买不起了，因为你赚来的钱，你做了的功德啊，从家里带来点钱全部被你在这个在城里都花完了，天天吃喝玩乐啊。那你说你没什么钱，你怎么本钱没有，你怎么回得了老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有时候生活是比较残酷的啊，就是你要想进更高的境界，必须要守戒的。你就比方说像做官一样的，你做官的人，你自己首先要守戒吧，你不能贪吗？你一贪的话，你不就下去了吗？这对不对呀？
对。
你已经做了官了，你就不能贪心啊。但是你要境界要高，你就要克制自己。人家那老百姓有些人贪贪弄弄，你就做官你就不能贪呢。你听得懂吗？道理都是一样的呀，要求严格了，那人也当然是比较高尚了，那么要求低的，那人当然也比较就是那种看上去烂的，对不对呀？
对。
那马路上那些人你怎么看得起他啊？那嬉皮士穿得破破烂烂的，什么裤脚管弄一个洞，那你小姑娘你规规矩矩的你也去弄个洞啊？啊，人家穿的那种超短裙你也去穿的超短裙啊？你说哪个境界高了？这当然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好了。
那师傅，我是犯什么错误下来的？
这个要看图腾的呀。
哦。
你犯什么错误， 至少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犯错误，还有一种是天福享尽了呀，下来了。像你这种情况不像是天福享尽了呀，因为天福享尽的话，这个人下来很自然的，他不会有这么多的福德。像你现在有这么多的悟性，能够找到心灵法门，你一定是犯错误下来了，还给你个机会呀。
嗯，
你知道吗，一个人做错事情，让他去下放劳动一样的呀，劳动嘛改造，改造完之后嘛又回来了呀。
十二，要修到菩萨过位，不能有丝毫身口意上的淫。选自2012年7月1日悬疑问答。台长开示，夫妻之事不算邪淫，是在人间的标准。如果想修到菩萨的境界和果位，那么连丝毫的淫念都不可有，只能做善事而不做坏事。所以修成佛菩萨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要靠菩萨的力量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做到十善业就可以，好像有一地菩萨果位啊，是这样吗？
对啊。
但是他说十善业里面的那个不邪淫，包括夫妻正常的夫妻啊，正常谈恋爱也算是邪淫的，他是这样吗？
十善业，如果能做到十善业，你就是一地菩萨。我可以告诉你，对，按照菩萨的邪淫，你知道怎么解释的吗？不要说夫妻之事了，你脑子里动一动意念，你这就叫邪淫。你说你做得到吗？十善业讲的就是说只能做善事不能做坏事啊。现在的人你说的话，一边做好事一边做坏事，那还能成佛吗？啊，难得不得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修心的人，修得好一点能够到三善道，那么你再修得好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靠着菩萨的力量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明白了吗？那么你拼命的去在十善道里边，你至少在人间，你在六道里边能够修到天道，那么菩萨接你容易，还是你在人修到人道的人接你容易，还是你在畜生道菩萨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容易啊？
十三，夫妻卧房属污浊之地，注意恭敬供奉佛台，存放佛书。一，夫妻卧室能不能供奉佛台？选自2013年11月29日悬疑问答。
有时候就是佛台如果是设在那个卧室里面的话，如果可不可以在那个卧室的佛台前面烧小房子呢？
佛台设在卧室里要看的，最好是干净一点的，像女孩子要小的，男孩子小的啊，没有发育的嘛最好，年纪大的呢都可以，年纪大的夫妻两个没有这种夫妻生活的也可以。
二，避免佛台后面的房间是夫妻卧房，选自2012年2月10日悬疑问答。
就是我设了佛台以后，我一直以为我们旁边那家是他们的两个儿子睡在我这个就是佛台后面这屋，但是偶然一天我心里不放心，我就问过邻居了，但是是他们夫妻，就是老夫妻睡在这个房间里。
老夫妻几岁了？
他的儿子26岁了，应该他也是50几岁了，这两个。
啊，那不行，转换地方。嗯，
转换这边就是我们的夫妻房，
就没地方转了，移动一下，你自己看吧。最好不要在人家床的直接背面，这是不好的。
我再问问他。
哎，你不要去问他，你一问他之后，他们家如果倒霉的话，他就会恨你的。他家好了，他不会找你的。他家如果一不好，说啊，你们家里放了一个佛台，你看我们家倒霉了。
哦，那我就不问了。
不要问了，你就不移开一点嘛就好了。你大概算算距离，好吧？这个问题你如果晚上问问观世音菩萨，菩萨会托你个梦的，会告诉你一些事情的。
三， 经书存放的注意事项，选自2011年9月23日直话直说。
经书的存放要注意什么？就是经书
啊，经书是吧？经书呢，按照正规的讲呢，有很多很多的，比方说这个不能放在那里啊，那个不能把它放在人字形的合过来啦，面朝下啦，比方说呢，不能放在那种肮脏的地方啦，反正都有很多规矩的，是手肮脏不能去拿经书啦，要洗干净啦。但是呢，台长呢对大家呢是随缘，就是说你只要不要刻意的去弄一些肮脏的东西啦，放在不干净的地方就不可以。比方说像卫生间啦，你肯定不能放进去的，你明白吗？
明白。
其他的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要跟那种黄色的小说放在一起，明白了吗？还有就是放了干净点的地方就可以了，最好平的放，因为竖起来的话呢，就跟台长讲的那个竖的像一样，实际上呢，这个经文竖起来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主要是有些经文里边有菩萨的像。
哦，明白明白。
并不是说单单指经文全是字的话，它竖起来倒没关系，因为这个像一竖起来就怕有灵性进去，你明白吗？
四，夫妻房内台长书籍的放置问题。
通常现在会把那个白话佛法的那个书啊，晚上每天都能够看一篇，那么看一篇以后呢，书就放在那个枕头边或者床头柜上面。但是因为很多都是夫妻嘛，就是年轻人夫妻房，这样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没有什么讲究，你只要把台长的书反过来就好了，封底朝上就可以。
好的。